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947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在冤狱讲真相救人的经历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2月27日。一天晚上，我与同修和以前一样发完6点正念，一起去发真相资料，刚到小区发3个单元，就被巡逻警察把我们给绑架了，当天就把我送到拘留所，被非法拘留13天。他们还不罢休，然后又把我送到当地看守所，最后我被冤判了8个月。在这8个月的时间里，我没有浪费时间，我向内找，最可怕的不易察觉的攀比心、求数量的心、达到目的的心，这背后就是求名的心、显示心、欢喜心。不找不知道，一找真是吓一跳，让邪恶钻了空子，给自己与同修以及家人带来这么大的麻烦，也算是一场灾难，真是后悔莫及啊。我要振作起来，不能陷入悔恨当中，要重新做好，在哪里都是修炼，在这里我也要做好3件事。当时被绑架，我并没有怕心，心里很坦然。过了几天，我的心里就出了很多想法，想到他们把我在小区里发资料的过程照那么多的照片拿来叫我看，当时我虽然没承认，但是想起来有点后怕，但是我没有眼泪，也没有哭过，因为我也不委屈，自始至终也没为自己而哭过。我问自己，你怕什么？怕判刑，还怕什么？怕判的时间长。我马上就否定这些东西，心里跟师父说，弟子不要这些东西，这不是我，这是旧势力强加给我的，我是神，怎么能怕这些呢？求师父为弟子拿掉吧，弟子不要。这时马上师父的法就打到我的脑海里，法能破一切执着，法能破一切邪恶，法能破除一切谎言，法能坚定正念。选自《精进要旨2》，排除干扰。当时我的心里豁然开朗，就想我不怕，多长时间又能咋样，多少年我也不怕，时间只是个数字而已，但我也不会承认这些，一切都是我师父说了算，谁也没有权利安排我，我的一切都交给师父。我就开始背法，把我能背下来的都背一遍，从《论语》，大法修炼是严肃的，真修、悟、修者记、何为忍、红吟、红吟二、红吟三的歌词，转法轮我虽然背过2遍，但也没记住多少，只能想起几段而已，当我用的时候就能想起来。背法太好了，每当我出什么人心的时候，就有法来破除它，比如怕心、求结果的心、怕结果的心，这些坏东西一上来就会消灭它，因为我用师父的法来破除它。我被非法关押8个月，除去拘留所的日子就一直待在当地看守所，那里有站岗的规矩，每天有5班的岗，每2人一班，每班2小时，有人不愿站就把自己的班卖给别人，实际是卖岗的人要给替站岗的人报酬，只要我哪天没班就会替别人站，并不是为了他们给我多少的报酬，最重要的是大家都睡觉了，那是我背法的最佳时间，半小时我发好正念解体邪恶，剩下的时间就是1个半小时了，把我会背的法都背一遍，我每天能坚持把自己会背的法背上2遍，无论其他人干什么，屋子里多么嘈杂，我都静心背法，外界的干扰对我起不了什么作用，我没有身陷囹圄的感觉，我无欲无求，保持一种无为的状态。别人问我，你咋心态那么好？我说因为我没有欲望，不惦记出去挣钱打麻将，不想谁，不惦记谁。对待监号里的人，我没有分别心，一样对待， 有的简直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。在那里，哪怕是一袋方便面、一袋咸菜、一卷手纸，都觉得很珍贵。但是我会把我替人站岗换回的东西分给他们，特别是刚进去的人，什么也没有。我会省吃俭用，把省下来的东西送给那些有困难的刚进去的人，他们都是常人，没有安全感、恐惧，非常需要他人的关心照顾。我会把爱心和善意传递给他们，让他们感到我可信，把我当知己。这为我劝三退，就是退党、退团、退队打好基础。在哪里劝三退，都会遇到爱听的和不爱听的，不听我也不急。我在心里求师父给我安排好好给他讲真相的机会，要救他，师父就会安排他在我身边，好好跟他讲一讲，他会很高兴的得救。过程中我体会到，首先要修好自己，要做到不求回报的无私无我，为别人付出，让人看出大法弟子的与众不同，能把人救了，付出多少都是值得的。再后来，谁有什么心事也都会来找我探讨，主动接近我，让我开导他。我就告诉他，我是修大法的，我说的话你能接受吗？他们表示愿意听。我说，你听我的，你将收到意想不到的好结果。他们会追问一句，真的吗？我说真的。这时我会用师父的某一句或几句法讲给他们，我说多少都不如师父的一句话。例如有人告诉我说，我怎么就看不上某某人，一看他就生气，无论他说什么我都生气，不爱听。我就善意地对他说，某姐，那不是别人的事，是你自己心里有问题，你想一想是不是？你看人家不顺眼，人家根本就不知道，那不是你心有问题吗？然后我接着说师父的话，修炼人自找过，各种人心去得多，大官小官别想啦，对的是他，错的是我，争什么？选自红岩三谁是谁非。他高兴地说，你还一套套的。我说，这是我师父说的。他说，真是那么回事，你咋那么会开导人呢？我说，是在大法中得到的。还有一次经历也想讲给大家，每个监号里都有一个管事的人，如果有人不听从管事的，他会说些很难听的话，就会引起矛盾，我就帮他化解，劝大家别跟他一样的，他也没什么恶意，就是方法上有欠缺，都不易，聚在一起都是缘分。我们师父有句话说，工作中的语气、善心加上道理能改变人心，而命令永远都不能。选自《金济要旨》清醒师父的一段法，让他们的矛盾烟消云散。有的说，某姨指我说到也做到了，这不仅是对我的认可，更是对大法的认可。有一次是他们的领导检查时，那个领导叫我的名字说，回家还得好好练呢。我说，嗯呢。在被非法关押期间，我心中一直跟师父说，在这里我要把该去的人心都去了，把该救的人都救了，把该做的事都做了，那就是我该回家的那一天。话虽然是这么说，看到我那八个月的刑期还是有点兴奋，欢喜心就出来了，觉得我终于快回家了。师父马上借旁边人的嘴点醒我说，那点小事就判八个月，不就发几个传单吗？我都替你感到冤，你应该拿起法律的武器告他们。我当时就懵了，他又把话拉回来说不该扫我的兴，他哪知道我会感谢他的话点醒了我，那个欢喜心像闪电一样的速度被我抛掷在九霄云外。对呀，我咋还能高兴呢？这不是承认我被判刑吗？我不是一直都在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吗？在这里的每一天都是被迫害呀，这欢喜心真是个坏东西，一不小心就出来了，立即去掉他。有人问我说，你要回家了，很高兴吧？我说高兴啥， 无端端被关了8个月，哪有高兴？被非法判决后，人们都不一样了。有人说，我就听某姨的，指我，他说啥我都信。那个管事的说，那就把团退了，少判刑，身体还好，就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最后到我走的那一天，我这屋里的人全部三退，有一个不好退的人，我求师父帮我，给我创造救他的机会。就在我回家的那天早上，我去上厕所，他也去了，我就对他说，我就不放心你呀，你回家见不到我们的人，现在灾难这么多，你快退了吧，就诚心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我的诚心感动了他，他终于答应三退，就这样劝退了我屋内的最后一人。被非法关押的8个月中，我共劝退71人，每过一段时间，我就会把人和数背一遍，终于用脑子把71人装了回来，发到了退党网站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战胜怕心，用正念清除邪恶展板》，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3月1日。我一人带着儿子生活，这20几年我没有稳定的住所，没有固定收入，度过一段艰辛的日子。现在孩子已长大，有了稳定的工作，我知道我和孩子能稳定的走到今天，是因为我修炼了法轮大法，是慈悲伟大的师父在看护着弟子。这些年我不够精进，可慈悲的师尊不放弃弟子，就是要成就弟子。现在我把自己修炼路上的点滴与同修交流。第一部分，初见邪恶展板。10年前我在南方一个城市买了房，2023年想把它卖掉，于是那年冬季去了那里。有一天我出门，感觉前方的大牌子上好像不对劲，走近一看，是污蔑大法的邪恶展板，顿时心里紧张起来。这些年我只在交流文章中看过有邪恶展板，亲眼看到还是第一次。虽然紧张，但心里明白，这是我修炼路上必须走的，不能让这邪恶的东西毒害众生，清除邪恶是大法弟子的责任。维护大法救度众生是我的誓约，我下定决心必须清除，于是我回去天天发正念，想办法清除。第二部分，再见邪恶展板。我想的办法是用油漆把它涂抹掉，于是去买油漆和工具。可是在乘坐公交时，一晃好像看到路的对面很远处是师父照片。我想能是真的吗？还是自己想的，因为距离太远根本瞅不到。为了证实一下，回来在此站我下了车，径直跨过很宽的绿化带找了过去，是一个中等技校大门斜对过的墙上，很大一片展板，上有师父穿着袈裟的照片，背景被弄成了黑色，后面共有10块板是污蔑大法的内容，看来已经有很久了，都有点褪色了。看着师父的照片，我心里很难受，心想那片还没清除掉呢，这又出来这么多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心里就像五味瓶7上8下的，心里难受啊，这得毒害多少生命呢？第三部分，清除邪恶展板，兑现誓约。回到家中，我立即长时间发正念，可是一段时间过去了，展板也没有变化，还在那呢。我几次到展板附近想办法弄掉，都无从下手。但看到展板不那么害怕了，心想，我是正法17大法弟子，维护法正实法是我的使命，怕也得去面对。这是师父看我这些年不精进， 给我补得一次践行誓约的机会。这次表面我是来卖房来了，实则是师尊安排我来清除邪恶，兑现誓约，维护大法，成就弟子的一次机会。我是师父的弟子，绝不允许邪恶迫害法毒害众生。我心里下定决心，一定珍惜这次机缘，做好这件事。想是这么想了，可这么多展板，身边又没有同修，总觉得有点没底。有时看到床底的油漆，这心里堵得慌，压力又上来了。我向内找，为什么会有压力？压力的根源是什么？答：是怕被迫害，怕失去安逸生活，怕连累孩子。我发正念解体这些不好的人心，这是师尊给我安排的回家的路，我必须得去走去做。有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，我在一片栅栏围的院子里，有两个小门，远处有个豹子，我看到很害怕，心想我是爬到树上还是上楼躲起来呢？就在这时，豹子瞬间就到了栅栏外，他没看到我，我却非常紧张害怕。豹子在围栏外转了一下，就从小门进来了。就在他刚一露头时，我拿起斧子就朝他脖子上砍去。我怕他咬到我手，没敢砍他脑袋。斧子一下被弹回来了，这时我被吓醒了。我知道自己正念不足，一个人力量不够。于是我向家乡的同修发出了求助信号，告诉他们我看到了不该看的东西，请给我一把力量吧。同修听明白了，大家开始帮我发正念。我开始精心策划，用扫地的扫帚头缠上两层毛巾做刷子，蘸上油漆，刷的面积大，够得高。我买来记号笔，能遮住身体的雨衣、雨伞，还有壁纸刀等工具。把 A4 纸用胶带连上，写上法轮大法好，全世界都知道，卷成轴。我在腊月29晚上发完12点正念后开始行动。我把油漆倒在泡沫箱里，连同工具都装在一个大兜子里，穿好雨衣，打着伞，一路发着正念。出门就跟摄像头沟通，告诉他们，你也是为法而来的生命，请你们记住法轮大法好，不要照我，你们会有个美好未来。走到小区门口的邪恶展板前，四处看看没人，放下伞和兜子，迅速拿出做好的刷子，沾上油漆，夸夸几下向展板抹去，把展板涂花后，拿出备好的条幅按到油漆上，快速向右侧滚滑式展开贴紧，然后抱起东西就奔下个目的地。一走一晃动，油漆洒了，手套工具上都沾了油漆，黏糊糊的，也顾不上这些了，遇到路边一个椅子坐下来，静心发会儿正念，心态稳了，正念足了，继续走。到了展板前，想把师父相片整个请下来，就用刀在四周划开，结果一丝一小条，一丝一小条，根本接不完整，就用油漆把照片全盖上了，再把带有法轮功字样的都涂盖上了，整个过程简明快速。我本是个慢性格的人，做什么都慢，但这次能成功清除邪恶展板，都是大法给我智慧，给我力量，同修们的整体配合，我才能做到的。没有师尊保护和加持，我能做什么呢？感谢师父对弟子的成就。在我回家清理完身上手上的油漆，发了一会儿正念，由于一宿没睡，有点困，想睡一会儿，刚在沙发上躺下，就感到胃部胀不舒服，摁着胃发正念也不见效，越躺越胀。我知道做的过程中还是有点紧张，被邪恶钻空子想迫害我，思想中出了一念我要练功，就一下蹦到地上，刚练完第一套功法就好了，胀和不舒服的感觉都消失得无影无踪。我又一次见证了师父的伟大，大法的超长。第四部分，关键时刻是师父救了我。记得前些年的一次经历，那时的我处于掉队状态， 练功发正念学法都是偶尔应付，混同于常人。有一天自己去体育馆游泳，因为很喜欢在水里的那种感觉，就经常去。可我游泳技能差，只能在浅水区游玩。没想到那天是周日，很多学生都在这学游泳，都在浅水区。没办法，我就去深水区游了，游累了就休息一会儿。当我再次跳到水中的时候，发现眼镜没戴，还在头上呢，睁不开眼睛。试着戴了几次都不行，因为眼镜里都是水，还是睁不开眼睛。这时我需要换气，想要呼吸，不自主地吸了一口气，从鼻子吸进水了。我还想吸气，就又从鼻子吸了一口水。这时我有点紧张害怕了，因为我听说过游泳时肺里吸进水能把人呛死。可接下来我又吸了一口气，又吸进水了。我真的害怕了，思想中开始胡思乱想，没有人知道我在这儿，难道我就这么死了吗？我死了家人会怎样？就感觉到死亡这么容易啊。忽然我想到了师父，心里想，师父，我不能就这样死了，师父救我，师父救我。这一念刚发出，就听到一个清晰的声音在我头上说，放松，屏住呼吸，向右手方向滑。我知道这是师父，我强憋住气，尽量让身体放松。我的身体开始往上飘，两脚用力蹬，往右手边滑，很快摸到了水池边，头露出水面。我看看四周，没有一个人注视我这边，救生人员都在学生那边忙活呢。现在想起这事还后怕呢，多悬呢。在水里睁不开眼，根本分不清方向，又不能呼吸，一呼吸就往肺里进水。如果没有师父救我，真的是我命休矣。谢谢师父救度之恩。
请听敏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多学法去掉怕心，给国宝大队长讲真相。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敏慧网2025年3月1日。我是得法多年的女大法弟子，从2016年开始，我才踏实修炼，放下一切，迈开步子，加大力度救人，把那些年造成的损失弥补回来。我和同修配合，从用自行车、摩托车到小轿车，下乡挨家挨户讲真相、发资料，再到乡下各个集市上发台历，面对面讲真相救人，从城市到乡村都留下了我们的身影。由于实修没跟上，错把做事当修炼，在2022年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，我被警察骚扰迫害，流离失所四个月。旧势力不甘心，企图想把我毁掉，可是我的一切全由师父说了算，我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，他们用见不得人的手段想迫害我。我回到家里，他们就每天把车开来停在我家楼下，对着单元门调换不同的位置给我定位，监控我也监控不上。三个月的时间，我不承认邪恶对我的一切安排，他们的阴谋也没能得逞，就勾结楼上的父子俩监视我，被我发现了，也给我带来很大的压力，怕心经常干扰，越怕念越不正，越照不好的东西。我就抑制负面思维，让它不起作用，同时每天大量学法，高频率发正念。 邪恶虽然没有得逞，但是也把我的怕心暴露出来了。平时觉得自己正念很强，没有怕心，遇到干扰了才意识到怕心隐藏得这么深。开始还不知道，总觉得心里不舒服，想吃不饱饭。我就每天早晨煮点粥，人也没精神，身体没劲儿，坐在沙发上看书，听到楼道里有人多的脚步声，心里就咚咚咚跳得快，怕是警察来抓我，也没悟到是怕心。我以为是人心出来了，上火了，也没在意。直到有一天，慈悲的师父看弟子不悟，学法时就点给了我。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说，因为你害怕就是恐惧心，那不是执着心吗？你的执着心一出来，不得去你的执着心吗？越害怕就越像病似的，非得把你这个心去掉不可，让你接受这次教训，从而去掉恐惧心，提高上来。看到这儿我笑了，原来是怕心出来，悟到了，感觉身体掉了好多东西。那时我一天学四讲法，加大力度发正念。有一天梦见一条大狗站起来扑我，两只前爪在扑到我的一瞬间像触电一样瘫软了。我悟到是邪恶害怕不敢动我了。我利用这段时间在家大量学法，全面审视自己的修炼状态，而不再像从前一样程序化地做这三件事，不再想当然地认为只要这样做事，到最后自然能够圆满跟师父回家。当我放下一切表面的事情，深入查找自己的时候，我发现了自己很多长期以来一直固有的执着，有些执着甚至是促使我做好三件事的动力，有些执着隐藏得很深，我表面发现不了，但是它却很重很顽固，例如怕心。我一直认为自己正念很强，没有怕心。同修一有怕心的时候，我还很不屑地常说别人如何如何，同时证实自己有多么强大的正念。这回自己遇到磨难了，和同修反映出了一样的怕心，甚至比同修还怕得不行。我找到了根本的执着，是证实自己。同时还有其他的诸多人心，我就抓住一丝一念，否定排斥，清理自身空间场的一切邪恶因素，信师信法，不把自己定在被迫害的位置上。经过几个月的骚扰迫害，邪恶虽然没有得逞，我意识到迫害出现了，就是众生还不明白真相，需要我们去讲真相，不再对大发犯罪。平时找理由还找不着呢，正好借此机会去救他们。说是那么说，但是有难度。终于有一天，我突破了怕心，放下自我，走出思，求师父加持弟子的智慧，坦坦荡荡地去了国宝大队。国宝大队长热情地接待了我，我们以前打过几次交道，刚开始他不知道我去的目的，以为我找他是要告他，就说愿哪儿告哪儿告。我没有顺着他说，而是把话岔开了。聊了一会儿他放松了，我想我是去救他，不能激起负面因素，要善待他，让他看到大法弟子的慈悲。我首先告诉他练法轮功在中国是合理合法的，公安部39号文件中认定的邪教组织有14个，没有法轮功。2011年国务院公报28期消息提到，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宾杰于2011年3月签发的总署令第50号、第99条和100条，废止了江泽民集团对法轮功书籍出版的禁令，又给他背了宪法35条到39条。我背他写，他还说你慢点儿。我说你不用写， 用手机去百度搜索就能找到。我这才知道，原来他一点法律都不懂。我说，作为执法人员不懂法，有时间多学学法律知识，别执法犯法。跟他谈话期间，发现负面物质控制着他，我就看着他的眼睛发正念，清除邪恶。我还告诉他，法轮功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，法轮功是教人修心向善，做好人，做一个道德高尚的人。例如，你看那些贪腐的官员，没有一个是练法轮功的。说到这些，他无语。又讲天安门自焚是栽赃陷害，一件件给他剖析。我说，你不了解真相，你也是被谎言毒害的人。迫害法轮功是江泽民的个人行为，不代表国家，不代表宪法。610是非法组织，现在公务员是终身追责制，就是为大审判做准备的。我在他办公室里聊了2个多小时，讲了好多，又聊了一会儿家常。他说，我不抵触你们。我说，我们也不抵触你们，别看你迫害我，我也不恨你，因为修炼的人没有敌人。你也是被谎言毒害的人，人都有善良的一面，你要知道真相，你也不会那么做。最后我说，今天来这里就是让你明白真相，明辨是非，给自己选择美好未来，平安度过劫难，多行点善，多积点德，给子孙后代多积点福，给自己留条后路。他乐呵呵地说声谢谢，把我从办公室送到大门外。虽然讲了那么多，就是立得邪魔烂鬼有时也操控他。回来后，我又给他发了5个小时的正念，师父电话我，提高了一大截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